看就看什么。第三章我们的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一世恢复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就爱他们。然后我们看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第十五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牧养我。”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所以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喂养。”好，我想我们圣经开始就是这么做。我们找的约翰福音呢，是总的可以分成三大段，我们已经看过两段。那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是生命，第八章到第十二章是光，然后呢，第十三章一直到二十一章。如果在约翰福音里有三个字是很大的，就是生命、光和爱，在英文里是 life。Right and love 是这个 L 的开始的。那么我们说过，这三个字呢，在约翰福音重复的出现。不过呢，在第一段里面，是第一章到第七章，前七章里面呢，我们知道这个生命这个字出现的特别多，相对于光和相对于爱的字来说，所以我们知道很明显的圣灵呢，在我们着重的这个注意的就是在前七章。给我们看见生命的道路，然后呢，到了中间八章到十二章，就给我们看见光的道路。那么到最后呢，是十三章一直到二十一章，就给我们看见爱的道路。那我们知道，耶稣说你要跟从我，一直是与我一同上路。我们是没有路的人，但是有一条路。那么这个路是什么路呢？那么很明显的，从第一章到二十一章把这个路指给我们。因为第一章讲到来跟从我，最后一章主对彼得也是说来跟从，所以呢，约翰福音可以说是上路开始，上路结束，从跟随开始，跟随结束。所以那条路呢，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轨迹，先是生命的道路，然后呢是亮光的道路，最后呢才是爱。那么十三章开始一直到二十一章，就给我们看见。我想这个很清楚，比方说刚才我们所看的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于是归附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界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的道路。那么十三章是从这里开始，然后呢到了二十一章的时候，那么这段圣经刚好可以分作两大段，我想我们这么弄清楚一下，就是十三章第一段，七章第一段。这一段呢，给我们看见爱的灵。那么从十八章，到一直到二十章，给我们看见爱的范畴。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爱呢是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是灵。那么，但是呢，为着产生这个灵，为着爱的交通和连接呢，我们就付上了最高的代价。那么特别是从十八章直到二十，那么二十一章呢，那是我们对爱的回应。那这里如果我们主为我们爱付出何等高的代价，那么今天呢，我们应该卸下一切所有的。所以我想这是整本的约翰福音，特别是从第十三章开始一直看到二十一章，很清楚的。那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就特别注重。第十三章一直到第十七章，我讲的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然后呢第十 我们稍微的要注意一下，就是这几章啊，如果和圣经里面的旧约有一些背景啊，如果我们对照一下的话，我们就觉得这几章特别有意思。我想我们稍微呢，从第十三章开始。十三章我想大家很知道，是从我们属于信门徒起讲开始。所以十三章呢，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爱的服侍。然后呢，从三十一节一直到十六章的末了，给我们看见爱的启示。一直到十七章呢，给我们看爱的再求。对，一共是可以说这一部分讲到爱的连结的时候，前面说到爱的服侍，然后说到爱的启示，最后呢说到爱的再求，很明显的有分多三部分。那么那但是呢，这一段的开始呢，是从我们属归门主成教开始。我想这段故事呢，弟兄姊妹应该都很熟悉的。那么我们特别注意，就是我们主呢，他把水倒在盆里，然后去洗。那这一段的故事就叫我们想起旧约，特别在旷野。我们晓得为什么我们主要去他们洗脚，因为这些门徒们呢，他们白天的时候大概都是从街道上经过。那么根据有人告诉我们说，就是全世界最脏的一个城，古时候最脏的一个城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他们普通垃圾呢，根本就是倒在马路上，倒在街上。所以如果你在耶路撒冷城走过的话，那那个时候不是像今天的布鞋或者球鞋的皮鞋，那个时候门徒们会穿的非常的潮。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当他们从这个全世界最肮脏的都市里经过，那么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晓得如果他们的脚没有洗的话，那么整个的空气也就污浊，那么你就是主人给你一个很好的晚餐，你可以说没有多少的精神来出这个宴。所以普通的主人呢，多半都是在一开始进门口的地方，那么就把一个婢女预备好。那么这个婢女呢，她一定是穿上自己的衣服，那么然后呢，替这个客人呢一个一个给他们洗脚。那么我们已经说过，这个犹太人他们吃饭不是像我们现在是坐在椅子上，他们呢可以说是他们凳子含他们的这个桌子很矮很矮，然后呢在这个地板上呢就铺了一个草席。那么他们的这个他们那个桌子摆的形状就像我们摸的摸的形状，就是摸的形状，就是说三边的这样的。那么所以呢然后呢这个吃饭的时候呢，他们是坐的是躺着吃，那么大概呢他们的脚呢是往外，那么他们一定是他们脚是往外，所以这个如果有十二个人的话，那么这个脚的话从向外就放射线的往外伸展。那么然后呢这个吃的东西摆在桌子上，所以他们吃的时候大概是左手左右左手呢靠着地板，然后右手呢这样吃。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过了，他们走过的是污秽的街道，现在呢到了吃饭的时候，如果这个主人又预备就是洗脚的，那么你知道他们全身就是这个，就虽然他们可以是一个很丰富的晚餐，但是对他们来讲多少都觉得有些遗憾。所以一个周到的主人呢，他们一定会比客人预备的非常非常周到，所以一定你一进门口的时候就看见有一个人就是。那么那天呢，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主大概是故意，因为他安排的那个就是晚餐的地方，我们知道晚餐的地方他都已经约好了，那么就在那个楼上。那么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主大概故意的是把这个地方，那么我们主这样做有他的原因，因为在他们门徒们刚刚要进主的晚餐以前，你从马太马可路加福音知道他们在赴主的晚餐以前呢，他们路上有一段争执，他们的争夺到底谁为大。那么我们晓得呢，特别当他们正在争谁为大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主呢就要教训他，特别当他们一同来这个呼吁夜袭最后的晚上的时候，我们主呢好像故意的把这个秘密把它挡住，所以等到呢这些人一进来，特别门徒们一看这个没有人在那里听他们，那么总是要有人比较才对，因为他们中间总是最小的人应该是最大的，所以呢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大，所以每个人都指望说呢别人能听他，所以这就是当时的情形，当时的情形。那么我想每个人都等着，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大的不得了，都不能比别人，所以呢也许这个等到有这个彼得呢真的觉得有人信他起脚起头，他恐怕想这个人也许不知道是约翰呢还是犹大呢，我们觉得恐怕他们中间应该要起脚的是犹大，因为犹大是最小的，但是呢我们没有想到他们中间最大的，所以这个完全叫彼得之后眼，彼得完全想也没有想，所以这个对彼得来讲是非常强烈的震撼，因为在背后为他洗脚乃是他们中间最大，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说，你们应当彼此原谅，因为我为你们去，所以主在别的地方马太福音在四福音其他的地方告诉人们说，大的我不是小，你们如果中间谁要伟大，谁就应该是谁，所以你们不是真实的伟大，现在在你们中间我们只是最大，所以这里一开始特别告诉我们说，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在宇宙中没有人比他，因为万有都在他里，那就是因为他知道了，所以他说一一再不过你不是哪里交给你，所以这些人间是他的意思，再有都在他手里，他看见他明白他是最大的，结果呢他摔倒了，他把自己完全倒空了，所以呢他离弃脱离不是把自己倒空，那么这个就是给弟兄所告诉他，他把所有荣耀都倒空，明明是最大的，但是我们看见他做的那个榜样呢，他竟然在所有人中，你想想看，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主的脚前，主怎么会在门徒中？这个叫什么？他们中最大的结果呢？你能够就是应当是服侍主的。所以在这里很明显，主不是说不要做大，主不是说你们不要伟大。当他们真的谁伟大的时候，主说你们可以是最大的。就像我们的主事实上是宇宙中最大的，但是呢他居然能到处的，他能来到地上做所有众人的主，最后呢甚至于我们自己的主，这是怎么回事？所以后来主就跟他们讲说，洗完了脚就穿上衣服，就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说的你明白，我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就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上去洗你们的脚，你们也上去。所以我们的主的目的就是说，如果我能替你们洗脚，你们呢也应当替你们洗脚。但这种意思，等到我们读到这个下面到了三十一节，特别是。我们知道等到这个犹大离开了以后，那那个时候我们就去把心中的秘密告诉他。对于犹大来讲，他是懂真的，因为这里有我们主体上的起脚，但到底起脚是什么意思，我们到了第三十四节那个时候主说这个话，我们不要忘记犹大已经离开，离开犹大不在，所以这些话呢不是对犹大说，这些呢是对犹大以外的十一个门徒说，所以就说我赐给你一个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你怎么知道你们能彼此相爱， 表现在什么地方表现呢？我怎样爱你，你们也要。因为我怎样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借着爱的服事，借着爱的洗脚，我们知道怎么讲。所以爱就是在我们主爱我们，他是最大的，他既然能在我们里头。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说我们爱你，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就是我们也在我们弟兄。所以这个就叫做我们彼此相爱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是以主爱我们的爱。主怎么爱我们？他把他自己荣耀倒空了，为我们取了奴仆的样子，他取了婢女的样子，最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我们就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就是借助这个洗脚这个动作，让人看，让我们看见什么？所以这个就是表演，特别到了圣诞节快到了，每年呢，就是在罗马的天天主教堂上，他们一定要找十二个乞丐，用十二个新的脸盆去上乞丐。那这个表演不是过去，但是呢，我们主当时这样做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什么叫爱？爱不是口头的，爱是表现在我们身上。所以，当一个人真正能够谦卑在别人的脚前，那必须这个就叫爱。所以，我们不要忘记，爱不是在口头上，爱不是在行为上。所以，我想很清楚。我们怎么不知道怎么叫做爱，但是你一读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一开始，主就给我们看见什么。所以前面讲说要彼此洗脚，后面就是说你要彼此相爱。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彼此相爱呢就是彼此洗脚的意思。所以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主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呢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必须要这是落实去行这个。那么我再说一次，也许你不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会问一个问题：那么我们今天是为了洗脚呢？我们是应当彼此洗脚呢？不再说了，如果我们真的照着这个意思来做，这个彼此洗脚是应当的。我常常记得，在有的地方，特别有的弟兄和另外的弟兄发生难处的时候，或者他们中间有过节的事，那么他们常常做的一件事情是把这个弟兄请到他家里来，不光是请他爱宴，而且也是守护他。那么我知道也有的地方，那么当这个圣徒们远行的时候，又有他。所以我常常觉得，你真的看着有的弟兄们真的很为弟兄们洗脚，你真的会觉得在这里有一个东西。所以呢，就我执行来说，毫无疑问的，毫无疑问的，我们就说你们应当要。但是呢，这里要更重要的，这个后面我们说，我想问，那个意思怎么能够执行得到？但是不要忘了，彼此相爱呢，有一个表现。这一点不能，但是爱的表现不是洗脚呢，是其中一个。所以就是要紧的要彼此相爱，这个是我们主的要求。而且主告诉我们说，我赐给你们一个命令，这条命令需要你们彼此相爱。那么如果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所以我们怎么会给人家记号说我们是主的门徒呢？那因为在我们中间呢，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教训。我想主的教训就是很清楚。那么特别是约翰福音十三章，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呢是把水倒在桶里浸。那么在这里有一件主要提醒进去的故事，这一段的故事呢，是给我们看见门徒呢，在这个世界上行走，他们所传承的三样东西。 所以他的需要证明他的水，我们的水呢就是水。那为什么圣经特别约翰他回想的时候，他特别在十三章提起这一盆的水？那这一盆的水不要忘记，在别的圣经里面，把马太、马可、路加分别。马太、马可、路加讲到最后晚餐，讲到那里有的猪，但这里呢没有提到火车，是最后的晚餐，但这里特别讲到一盆的水，然后呢这一盆的水怎样？我们的主借着这一盆的水怎样的来？当他们脚沾染这个世界，我们的主就那到今天就是，当我们从旷野路上经过的时候，那就是我们今天需要就常常吃这些。那么那个不是就是这份。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不健忘你读旧约圣经，特别你特别在旷野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一定会有很深的印象，那就是在外院的时候，你记得吗？你特别在圣会幕呢有外院有圣所，就是那么所有的祭司啊，当他们要进到圣所里面去，那么他们一定要经过一个圣所，这个洗濯盆呢就是。那么这祭司们呢，他们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地板，所以在会幕地上没有地板，所以他们会幕底下所踩的那个那块地呢就是旷野的。所以想想看，这些祭司们现在要进到圣所，要进到至圣所，要不是的时候，那么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脚湿，然后他们洗手洗脚，他们才能够进到这个圣所。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非常有意思，圣灵呢是把这两幅图画呢连在一起，所以现在已经知道说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和十七章是什么意思。因为你读到十七章的时候，很明显的，那个祷告乃大祭司，那个大祭司呢就是我。所以十七章的祷告，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是个大祭司的祷告。你知道大祭司呢？他我们找的大祭司是什么呢？大祭司啊，旧约大祭司他们进职的时候，我们晓得他的肩膀上有两个槽，上面有六块宝石，所以一共是十二块宝石。所以呢，就证明说呢，大祭司每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是把所有的一个人扛在他的肩膀上。但是不止如此。这个大祭司他的胸部啊，有一些东西的，我详细的不去说它。那在胸部的时候呢，一个上面啊衔着十二块的宝石。那么这十二块的宝石呢，很明显的也是代表的神。所以什么叫做大祭司呢？大祭司就是每次大祭司呢来到至圣所，那么不要忘记了，他们这个大祭司呢乃是怀着一个人。肩负着以色列来到这里，所以这就是我们主的预表。我们的主每次在天上为我们代祷的，为我们代求的时候，大家不要忘记了，他是怀抱着我们，他也是肩负着我们来到这里。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约翰福音的话，很实际上很明显，前面一段告诉我们说，我们主把所有他当时的十一个门徒都带到主的里面，为他们来，然后最后也为着那些听这些门徒们的话而相信主的，就是全教会来说，为我们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不是单单的就来到父的面前，你看见他不只是为着那些跟随主的门徒，也为着千千万万后来跟随他，那就是整个教会。所以十七章的祷告呢，是正义于大祭司。那么我们严格说来呀，我们很多主导文、主导文大家没错，真正的主导文呢是约翰福音。那么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主教我们怎样祷告，我们称它做主导文。严格说来呀，我们严格说来不是很准确，因为主导文好像是我们主祷告的文，祷告主 的祷告，那个祷告是主教我们一切祷告，而我们主自己不祷告的话，你怎么知道？因为那里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那么那个债是你到路加福音同样一段的话，那就变成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免了别人。所以就是我们这个罪人可以祷告这个祷告，我们主不能这个祷告，因为我们主是没有罪。所以我们主不能说父啊免了我的罪，然后就好像我免了别人的罪，所以可见呢，马太福音单向教训那个祷告，我们说主祷告不错，那是指说主教导我们的祷告，但是主自己真正的祷告，而且是一个长的祷告，而且大祭司的祷告，那是约翰福音的很清楚。所以那里我们主祷告的时候，他是怀着我们，是肩负着我们，来到了世上，在这面前为我们代求。那么今天不要忘记，如果我们要问说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主在天上做我们大恩赐为我们代祷，那么弟兄姊妹，那个祷告，那个到底我们主是怎么祷告的呢？最清楚的是什么？所以不要忘记，十七章乃是大恩赐的祷告。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明白吗？你如果有一点旧约圣经的概念，有一点就会幕的概念的话，就很清楚。十三章给我们看见，我们还没有到圣所，因为我们是小山羊污秽的缘故，所以就是那里有积水。换一句话说，到了十三章，我们就好像到了许多盆，我们知道，但先是这个铜器盘，然后是许多盆，然后再进去是圣所，再进去是。所以就是你，如果你有这样的一幅图画的话，那么你就很能明白这段圣经到底讲什么。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十三章呢就是一个开始，现在呢要让我们要我们的主呢要把我们带到圣去，最后呢要把我们带到圣。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不要忘记，严格说来呢，如果我们主没有为我们完成救赎，那我们不可能来到世界，因为同济坛呢只代表。所以呢，不要忘记，这里讲到爱的连结的时候，特别是指说，等到救恩完成以后，我们经过了十字架，那么现在呢，弟兄姊妹，这个救恩不过是开端。救恩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那个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进到圣所，最后能够达到。我们能亲近神，我们能与神有交通。严格来说，那是与神有爱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救我们，主救我们的目的，不是光是仅仅叫我们上天。主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要叫我们经过许多盆，然后呢到了圣所，最后到了至圣。那么弟兄姊妹，等到了至圣所的时候，你看见我们就能够与父亲近到父的口中。大家不要忘了，这里有一个前提，这个大前提呢就是我们已经经过了基督。换一句话说，我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主，所以不要忘记，我们讲的第一段讲的生命在他里头，然后进到我们里头，那就是因为神的羔羊的工作。那么然后讲的光，那么所以在这里不要忘记，整个约翰福音呢乃是指的我们蒙恩以后的基督，重点呢重在属灵上。所以特别讲到爱的时候，比如你在这里给我们一幅图画，就是现在你看见爱不光是爱人的目的，爱人的结果就是把我们带到父那里去，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主爱我们，但是不要忘记，先把我们带到父那里。换句话说，这个几角那个盆是一个很重要的开端，那个开端就是从这里开始，我们要进到圣所，等一等我们要进到父上。那一个旧约的人祭司如果能进到圣所，进到至圣所，那意思就是说他越过越亲近，越过越与神有交流。那么弟兄姊妹，那个经历呢就是爱。 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说，吃三江呢是在吃三江，还是在许多盆呢，还是在外面。到了十四十五，或者这样说吧，应该是从十三章三十一节开始。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我们进到哪里，我们就进到圣所。那么圣所里面有一点很重要，圣所里面你记得吗？圣所里面有金灯台，金灯台上面发光的原因是因为油的。所以呢，这个油在圣经里面都是指的圣灵。所以你读到十三章三十一节，然后十四章，然后十五章，然后十六章，很明显的，这里好几次提到宝贵之，好几次提到真理的圣灵。而真理的圣灵呢，要教导圣灵，明明说真理的圣灵来了，是吧？宝贵之来了，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派来的圣灵，他要这确实是指教你们，并且要让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就是金灯台的功能。那不止如此，后面呢也告诉我们说，这个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在原文就叫把你们带我们进到一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到了圣所不再是太阳的光，到了圣所乃是灯台，而灯台的光呢是用油的。所以很明显，你如果仔细读这段圣经的话，你看我们主仿佛把我们带到圣所。所以呢，你看见这个经历呢是越来越深的，经历是越来越深的。那么不止如此，在这里你特别主主特别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不仅喜乐，而且喜乐可以满足。如果你仔细读这段圣经，还有呢，我们不光是要常结果子，而且呢，我们应当要结果子。所以从这些地方，你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就是做生命的供应。所以这个很明显，也就是圣经里面特别给我们看见在圣所里面。不光有灯台，还有陈设品的桌子。陈设品的桌子呢，乃是指做生命的供应，叫我们这个宝足来。所以你看见在这里面讲到，不光我们要得到喜乐，而且喜乐可以呢，不光是果子，而且呢，叫我们的果子可以。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很清楚。那不止如此。你如果读这一段的话，我们的主在那里讲的时候，很明显的也给我们看见，那在因为在圣所里面，不光是有金灯台，不光是有这个有陈设品桌子，而且呢也香坛。那香坛呢，乃是代表我们怎样的来到主的面。所以你看见吗？这里好几次说，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所以你看看这里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我父因儿子得着荣耀。那么我想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那么这些地方的圣经呢就很多很多的。比方说这个，你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就是这个求，奉主的名求，这就是香坛的功能。因为香乃是众圣徒的祈祷。所以很明显的就是，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的的确确给我们看见那个光景，好像我们被带到什么呢？被带到旧约圣所里。到了最后，那就是十七章。十七章的祷告呢，就是我们的主大祭司的祷告。那第一节到第五节，那是说到我们的主怎样与父的交通。然后呢，从这个第十七章第六节开始，那么我们的主就为他身边的门徒们代祷开始。然后呢，读到二十节的时候，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现在呢，不光是为着他身边的门徒们，也为着我们这些后来千千万万无数信主的人为我们祈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约翰。 所以如果我们能把这个稍微看得清楚的话，那么就是从现在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爱的道路乃是是这么说，乃是那个道路乃是圣经里所说的六心界。那这条路呢，要叫我们从慢走。所以从十八章以后，你看见我们是怎样为我们把慢走过来。因为你知道吗？从这个圣所到至圣所是没有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给我们看是很厚的幔子，那个幔子重的我们不可能撕开，又厚而且又重。所以呢，我们晓得人今天神在至圣所，今天人不可能达到至圣所。所以如果现在有一条路，如果现在呢，我们能够从这个洗濯盆到圣所到至圣所，因此呢，你看最后那个幔子已经有了。那个幔子怎么？幔子就是指着我们主耶稣的肉身。所以那个幔子呢，这个有两面的功用，一面呢是给神欣赏，给人。因为那个幔子就是，如果从这个幔子的，如果是那个所有的美丽呢，你只有在至圣所看得见。那么它另一面呢，我们知道对人来看，人一看见那个幔子只好惊叹，因为幔子我们的代表一些荣美。那么耶稣只有我们的主能够来到我们面前，所以我们现在很清楚，从十八章以后，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是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就把那个幔子给我们，从上到下没有简单，那个意思就是他的身体为我们，然后呢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的路。那这条路是什么？这条路是一直的，这条路这个连接呢乃是爱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当老约翰回想我们跟随主经历的时候，这段圣经呢，就老约翰就特别给我们看那条路呢乃是爱的。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对于这一部分这样清楚有清楚的看见的话，那么我想我们就知道圣灵到底是怎么样把我们从十三章带到十四章，带到十五章，然后到十六章，到十七章，那么然后呢，这一段就算是结束。那么这个总的来说，都是讲的爱的连接，都是讲的与基督之间的连接。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真理。我再说，保罗讲到在基督里，或者基督在我们。当保罗有这些亮光的，他主要的根据就是。所以我想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今天我们在主里面所有的经历都是里面的主。那么现在呢，等一下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借着这段圣经叫我们啊，对于他的爱呢也更深。所以感谢主，这个爱呢乃是要把我们带到的地步能与主有完全，那个连接就是一个无限的亲密，无限的亲近，也就是说交通。所以弟兄姊妹，爱一定产生交通。爱呢不只有连接，爱呢那个也是有交流，所以不光是拥有，而且有同意。意思是说，这里不光是有爱的连接，而且这里有爱的。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有了这个概念以后，我想我很快的稍微把这一段圣经我们稍微把它再看一下。因为大体来讲，我想弟兄们都很清楚了。那么这个十三章呢，给我们看主做了两件事。那刚才说两极小事件，另外一件事呢，你记得吗？另外一件事就是主呢，主就蘸一点饼呢给犹大。那么结果圣经说，犹大一受了那个饼就出去了，然后圣经说那时候。换句话说，现在呢，我们现在这个犹大就决定好要出去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当约翰回想的时候，他说那时候是犹大。所以这是主做的第二件事。那么我们说过，这个在十二个门徒里面，只有主知道犹大要来。但是呢，我们的主有没有对付他们？因为当他第一次在那里拣选十二个门徒，他祷告了一晚上。我们说过，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不清楚，需要祷告一年，需要祷告一个晚上，也许需要祷告两个晚上。但是我们主 它是完全体，它完全透明，它与主之间交通的非常的亲密，可以说它根本没有自己，所以它很容易明白主。但是为什么我们主祷告一个晚上，我讲不清楚？那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知道，当我们的父把这些门徒们赐给他的时候，其中包括犹大。所以犹大实在说来，乃是当神把这二个门徒给我们的主人。你看，其中有一个人。那么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主这个祷告了一个晚上，最后他完全不在父神的底下。那么他从神的手中不光是接过彼得，不光接过马太，他还从神的手中接过，从神的手中接过犹大，就是从神的手中接过。从此以后，我们知道犹大就成为传乐家。他每次看见犹大，就代表每次看见犹大，他就知道他在路上走的最后的时候就是那个。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自从他从父那里接过犹大以后，毫无疑问的，他完全的是在十字架的阴影过日子。但是感谢主，我们说过他没有稍微的让他轻松，其实他稍微的暴露一点，稍微给一点暗示，那么我们的犹大不可能。只要犹大稍微得有一点暗示的话，那么他们门徒们老早就是犹大。但到了最后一个晚上，当你记得这里的十三章，很明显的，我们的主在那里说一些话，一些的动作，没有多少句。如果我们的主说你说的是，如果其他门徒听见了，那么我们知道说，很明显的，根本犹大不可能存活下去。所以我们的主很明显，他并没有因为犹大代表十字架，犹大要定他十字架，所以呢，他就给任何的暗示没有。他如果要对付犹大，根本不困难。所以弟兄姊妹，你到了十三章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是最后对于犹大说的话。到一个情形是只有犹大懂，只有我们的主懂，门徒们根本。如果门徒们对犹大有一点的怀疑，犹大不可能说的出去。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呢，到了这个第二十三章第二段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的爱还大，我们的主的爱是忍耐的，但是别忘了，我们的主给了犹大不知道多少次，现在就知道说撒旦给犹大。主知道说，虽然我们的主给他多少次挽回的机会，比方说吧，我们的主把钱囊交给他，钱囊交给他，就是希望借着一点责任能挽回他。我们知道很多的强盗，那么他可能一直是昧着良心，但是有的时候他如果听说他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者女儿，他忽然就有个念头说，我不能让我的儿女有些强盗的事情。也许因为这个缘故，那个责任感就叫他那么多。所以就是你看我们的主尽你所能的，而且呢，他再一点的警戒犹大，那么这个证明给我们看的是，只有这个普通的这个主人呢，是给最贵、最高贵的宾客，才把这个带那个饼给他。所以就是呢，我们主是把最高的荣誉给犹大，希望犹大能够活。我们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大概呢，这个约翰呢是在主耶稣右边。而犹大呢是在主耶稣，所以当犹大问说是我吗，主说你说的是，但是别人就不说，那就证明我们的主心非常非常低，因为他只要犹大知道，犹大能回头，他不要别人。尊贵的位置那一边可以在所有的客人里面，犹大所占据的最高的，不是这个主人右边还是主人左边的。你们想想看，如果大家都左背在那里靠着，右手在右背在那里吃这个吃东西的话，那么很明显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约翰呢是躺在靠近主耶稣的胸膛，所以很明显，因为当他一面是他的头很自然靠着主耶稣的胸膛，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你知道那天结束的时候靠在谁的胸膛上？很明显是靠在犹大的。所以这个喊话乃是爱的。所以就是当你读到这个约翰福音三章的时候，你就给我们看爱是在恒久忍耐。那弟兄姊妹，你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主一直忍耐，一直盼望犹大能够回头。许多时候主说你们中间不是全部接近，你记不记得在五个饼遭遇的时候有很多人要走了，那个时候就已经犹大就不对了，我们主就在那个时候已经对他喊话，但犹大也回转了。而且在十二个门徒里面，我们肯定知道犹大是伪装，犹大是包装在这个地方，没有人去找他。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特别在马可福音说是这个犹大呢是十二个门徒中间最显著的一个，跟人物对立。所以意思就是说，可能在十二个门徒里面，表面上最属灵的是犹大。所以就是没有人比我们的主更清楚犹大。我们的主可以很快的就可以让就可以这个就可以叫整个的犹大完叫犹大完全的曝光，但是我们主没有。所以到了十二十三章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主没有放弃，他洗脚的时候也包括犹大，他有理由为彼得洗脚，他怎么为犹大洗？他没有理由。就希望在这个时候犹大能够吃，就这么说，他说用我同我吃饭的人用脚吃我，我们的主的目的就是希望犹大能够吃，那么能用脚踢主的证明他一定在他旁边，你不可能去对方的脚对面的脚，不可能。所以在这里不可能约翰记的脚一定是犹大的。所以从这个地方进去呢，你如果知道什么叫做爱，如果你知道那个爱是爱仇敌的爱，那个爱是从来不肯放松的爱，那个爱是从来不肯放弃的爱，那么弟兄姊妹，你就会看见这个可以说十三章呢就可以说是到了高潮。那最后他把这个饼，他把他这个沾血的饼给留上，那是我们主做的最后一个爱，最后的一个喊话，最后一次希望。那么弟兄姊妹，只有给最尊贵的宾客才是把饼沾血。所以门徒们根本不明白，门徒们后来然后主说你要做的就赶快做吧，那同性人没有人懂得到底是什么回事。但是很可惜，等到他一拿到饼，这里就说撒旦你玷污他，那么我们知道现在犹大是头也不回，就是往这个方向，他的心已经硬了，然后呢怎么样他也不能够接受主爱的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那个饼一面是我们的主最后的一个希望，主不肯放弃，但你别忘记，就是那个饼，就是那个爱给出去的时候，就我们主就把自己不给出来。因为当犹大真的出去的时候，那么这件事情是在一起，所以犹大，所以我们约翰说那里那时候夜间，换句话说公义的太阳一定要下山，因为公义的太阳一下山那一定是夜间。所以就是现在你知道我们的主定是不在世界去，所以不要忘记这里我们的主在十三章给我们看什么叫爱，一面那个爱是爱门徒的爱，另外一个所以替他们洗脚，第二个不要忘记那是爱仇。当他把那个饼给他的时候，弟兄姊妹，他等于把一把刀插在自己身上，这个就是我们。他宁可救别人，他宁可救别人自己。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主在十三章里面所做的第二件事情。那么等到犹大这个离开了，那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的主就开始把他心中的秘密向门徒讲，在门徒跟随主三年半年，到现在我们的主才开始把所有心中的秘密来告诉他，那就是爱的启示。但是不要忘记，哪里有罪哪里有启示就被偷， 在这个以前，我们的主可以替门徒洗脚，可以替犹大洗脚，但是我们的主不能洗，他的心中的秘密不能给出去。所以弟兄们，现在我们要明白，如果我们要得着从天上来的启示，有一件事要记得，什么时候我们不肯认罪，什么时候我们不肯对付，什么时候我们不肯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什么时候十字架不能够对付我们的自私，不能对付我们卖主的心，弟兄们，你看见吗？主不会起去的，一直等到什么呢？一直等到圣经说犹大受了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然后从37节开始一直到16章的最末了，那个就是我们主在地上最中心的启示，对于门徒们的二元启示，我们的主把他自己完全就是什么？什么叫爱？爱是高爱到最高点的时候，那就是把你心中的秘密，把你心中的故事来告诉你所爱。所以从31节开始，3章31节开始，那个不卖你就解开，我们的主呢就揭开了那个宇宙的面纱。那么宇宙里面最中心的一些故事，就现在就启示在这一段。所以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怎么那么薄那么重要，尤其是从13章、14章、15章、16章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这是还有的。那么这个我们说这个31节开始是一个大的一个。那么31节，他既出去，指的犹大出去了。耶稣就说：“你看，现在我们主就把他心中的秘密告诉我们，这就是启示了。他如今人子的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这指他并不是的。在人来看，哀哉，完了，因为现在犹大出去，十字架就成了定局。但是不要忘了，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的话，圣经给我们。”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他的荣耀时，所以很有意思，你看见吗？特别你读到12章的时候，那等到这个等到那些希腊人来找主耶稣的时候，耶稣的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换一句话说，人子已经，因为这个希腊人说我们的酒用尽了，那么我们的主酒用尽了，那么就是要我们的主开始把酒变成酒的时候，那就是我们主要经过酒榨的时候。那么酒榨就是十字架，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主经过酒榨，那么圣经说这就是我们主的荣耀。那么不要忘记，这里呢是特别讲的，我们的主来的地上，他做人子，那么人子什么时候得的荣耀呢？就经过十字架。所以呢，他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换一句话说，我们的主得了荣耀，这是他对十字架说的。那么十字架，在十字架上呢，我们的神也得了荣耀，是从我们主的身上得了荣耀。然后下面说，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的荣耀。那么这个就是说十字架。所以就是我们本来以我们总是以十字架这个羞辱，但是呢，从爱的眼光来看，十字架。所以你看见了，一个人子，就做人子来讲，就一面的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十字架是荣耀，而且呢是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引万人来归向我。换一句话，十字架有的就是升高。所以很明显的，在这个时候呢，主就给我们看见说，原来呢十字架乃是代表荣耀，但同时呢，就表示他要离开。所以33节小子。那么因此你这个呢是亲密的话，甚至这个话呢，你知道我们的主是把门徒们当作孩子，孩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一直说我们的主要离开了，我们的主给他们看见现在和他们相处了三年半，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要离开。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我们不是讲爱的原则，但这里很明显是分离的故事，很明显的是生离死别的故事。 因为这一次的分别不是普通的分别，不是暂时的分别。这个分别好像从人的眼光来看，好像我们的主就离开他，所以呢，我们的主就告诉他们说，就告诉他们说，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呢也照样真实。从前我对世界上说，现在呢我对你们，继续说我们主要离开。那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就给了个灵界的。所以有个真理呢，乃是个灵界的真理，那就是下面三十五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那么就是呢，现在你就明白，临别的时候，我们主替他们行孝，我们主要分开。那么现在呢，临别的时候，主给他们一个命令：前面说你们要彼此洗脚，后面这里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前面说我怎样为你们洗脚，你们也当彼此怎样洗脚。那我们要怎样彼此相爱呢？彼此相爱的标准在哪里呢？模式在哪里呢？他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相爱。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主的爱是十字架的爱，是舍命的爱，所以我们彼此相爱也是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弟兄们彼此相爱是要命的事情，是我们办不到的事。因为我们主每次讲到我们彼此相爱，不是只说我们两个人穿同条裤子，不是只说我们戴同一顶帽子，不是同乡的爱，也不是同事的爱，一点都不是。那个爱那是彼此相爱。我们主怎样爱我们，我们也应当怎样相爱。我们怎么彼此洗脚呢？你看主怎么替我们洗。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当犹大走了，犹大离开了，所有的现在你看罪被对付了。你看见你看见什么时候罪在那里，什么时候自私在那里，你看我们的主是不能启示的。感谢主，现在呢门徒们慢慢看见，原来刚才我们的主为他们洗脚那个解释在哪里呢？解释在哪里？门徒犹大还在的时候，好像我们还是模糊不清，好像总是好像不清，但现在很清楚，你只洗脚一点就是。所以就是彼此相爱的表示现的具体是要现在彼此洗脚和其他的。所以我想是不是很清楚，我们的主告诉他们说你们应当要彼此相爱。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离开，因为就是世界上来说他们看不见，就世界来说已经是夜间，我们做过教会从来没有吃过早餐，都是吃晚餐。所以因为我们的主不在了，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这些人应当怎样呢？应当彼此，这是主所留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那么然后呢，下面你若自己不下去，你看见四个门徒问了四个很重要的，那么然后我们的主呢就试着回答。那第一个问题是彼得问的，彼得问说，那为什么你要离开？我们舍不得离开，我们自己与你同死，我们也愿意，我愿意为你舍命。那这就是彼得问的问题。那么耶稣就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鸡叫以前你要三思。不错，你要跟随我，但是你跟随有难度。主说你现在不能跟我去，你后来要跟我去。为什么？因为彼得没有意思，因为彼得还是用的字，彼得还以为说他自己能够跟随主至死忠心，但主说你不可能。主说先叫你先，你要三思。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到哪里去，我们的主到不哪里去。我们的主到哪里去呢？我们的主是透过圣所，道的是圣所，你我不能去。为什么？我们没有怎么样，我们身上有罪，我们身上有肉体，我们不能够。所以接着我们的主就说，我去是为你预备地方去。那预备的结果什么？预备的结果是你们可以到湖南里去。因此呢，我们不要忘记整个人类的故事，就是我们不能到湖南里去。那父是什么地方呢？很明显的，这里的父到父那里去，就是我们的主，他是从天降下，他从神那里来，现在呢回到父那里，回到神那里去。 所以这里好几次说到回到父那里去，回到神那里去，都是指着到天上去。所以我想这里这太清楚了。所以他说，我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所以就是在这里主对彼得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主暂时分离，暂时离开，是为了永远的，要永远得到平安。暂时的分离是要永远能够与你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彼得不明白。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不是暂时分离的话，彼得永远不能完全。等一下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因为彼得凭着自己，他永远没有离开，但是我们的主去了，那是为他预备的地方去。那么下面接着多马问题，多马问的问题什么呢？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所以现在呢，你知道多马问的问题是一个很有学问的问题。一个就是我们不知道你到哪里去，第二呢，我们也不晓得我们怎么走这条路呢？因为主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其实他们应该知道。所以讲一讲，我们的主很明显告诉他们到哪里去，到父那里去。因为下面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真理，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所以到哪里去，你不上下文你不知道。我们的主是回到父那里去。所以主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其实我往父那里去，我要升天，我要这个进十字架，要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天。所以到父那里去，在主的身上是包括三件事：第一是进十字架，第二死里复活，第三呢升天。这个就他到父那里去。所以意思很清楚，就是说，那我往哪里，你们知道；往哪里去，就是说。就是这个，那么这个那条路怎么类似？我就是道路，所以呢，真理证明，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所以定制的很清楚，目标怎么呢？目标就是父那里，所以到父那里去，这个就是我们主回去的地方。第二呢，我们怎么到父那里？那就借着我们，因为我们主就是道路。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这个就是启示的意义。你看见吗？门徒们有疑问，现在我们的主为他们解开，给他们看见。第一，我们的主是预备，因为彼得没有预备好，所以你看见，你凭着自己以为行的，以为你凭着肉体，凭着自己的光景，没有可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主要为我们预备地方。那不仅如此，现在主借着多马的问题，给我们看见说，原来那个最终的目标呢？所以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带领我们爱的连接，最后是从什么地方？是从这个起多层开始，最后达到哪里？是达到什么？到父那里。所以呢，你看见只有我们的主知道，所以你看见了我们的主乃是为我们开了个又新又活。那不要忘记，这里的道路是垂直的，不是垂直，因为不要忘记到父那里去。那条路呢，就是雅各做梦梦见的。那雅各所梦见那条路是垂直的，所以感谢主证明，这个路不是水平的，水平的路是以人做终点，你走来走去，你的终点走到人的面前去。但只有这条路呢，是到罗马去。所以我讲的是很清楚，主回答罗马的，然后呢，主就回答腓力的。腓力问了什么呢？他们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道。那大家不要忘记，腓力是十二个门徒里最早跟随主的一个，最早五个里面腓力是一个，所以在十二个门徒里面和主最久最久的，应该就是约翰、安德烈他的弟弟，而且腓力还是我们主的最早的。所以你看见他对腓力说：“我与你们同在这样的场。”所以就是因为人看见我就是看见。换一句话说，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父有一种联系，因着我与父联合的缘故，看见我就看见。所以这就是生命的关系。所以就是现在更清楚了，你看见吗？今天我们到父那里去，那么到父那里，我要到父那里去。那弟兄姊妹，父那里，我们进到圣所，是圣所，什么意思呢？ 重点是重在连接。那么为什么要连接呢？因为连接的结果就是你看见了我就看见了。所以在这里我想我们的主是这样的，让水晶看，让水晶明白。但是就是你到底今天我们怎么能与主连接？今天人家看见主就看见父，那么这个故事是个什么？这个故事很明显是里面的故事。所以因此下面呢，主对腓力的启示和门徒启示很重要。所以你翻过来的时候，你看见了第十六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一位宝贝师，叫他永远与你们。我们的主他要离开他。那么还有呢，你知道我们的主在耶路撒冷，如果他们在伯大尼，他们不可能和主。但是现在呢，我们的主要告诉我们说，他与父之间的连结就好像我们与他之间的连结。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可能，门徒们怎么可能与我们的主有连结呢？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主在耶路撒冷，他们如果在伯大尼，你看见吗？他们就不能和主来往，他们就不能够和就不能和主同住。所以我们知道的，所以我们的那个连结好像是很抽象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可能与主永远同在，因为我们的主如果在耶路撒冷，他们在伯大尼就不能同在。如果我们主在第一世纪，我们在二十世纪，我们怎么能与他同在？但是感谢主，就是因为爱的缘故，主在我们这样要做一个工作，的的确确叫我们能有一个爱的人。那么那个秘诀在哪里？秘诀就是因为圣灵来了，要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得另外赐给你一位宝贵师，那就是圣灵，真理的圣灵。那么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下面很重要，也要在你们就是我们的主是在门徒们的外面，和他们相处了三年半之久。感谢主，你常常经历主的同在，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的主只在他们的外面，没有在他们。所以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一定要去，我们的主一定要定十字架，一定要复活，一定要升天，不光为我们解决了我们救恩的问题，而且呢还要进到我们的，这样才真正与我们联合。那么很明显的呢，圣灵要在你们的里面，但是很有意思。那么圣灵和我们的主是不是两个人呢？不是，他这样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以及我要离开你们。现在我不是把你们撇下都当成孤儿，不是，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所以意思就是说，我要来的。那么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圣灵来了，所以你看见圣灵就看见我，就好像你们看见我就看见我的父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在这里把一个奥秘，把一个这个非常奇妙的故事告诉原来神是三而一的神。在这里原来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是把父表现出来，圣灵呢是把主表现出来。没有多久以后，圣灵要住在你们里面。那么不多的时候，自然看不见我，因为看不见我。那当然，我们的主回到父那里，但是呢，他们却看见我，因为他在圣灵里又回来了。因为我活着，你们也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然后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为什么？因为圣灵在你们里面。那么弟兄姊妹，所以现在呢，我们在圣灵里面就能与主有关系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为着圣灵能降下，我们主一定要升天，因为主升天以后，圣灵才降下。所以你看见我们主一定要回到父那里去，然后呢，圣灵才能来。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稀奇，讲到爱的连结的时候，和圣灵发生极大极大的关系。所以你看见吗？讲到这个，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怎么回答腓力的故事。所以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有一个叹息，门徒们和他相处了三年半之久，因为我们的主公是在他们的外面，所以呢，他们不明白。但有一天主要进到他们里面，到那一天你们就知道。现在你们不知道，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 但那天不止如此，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因为圣灵。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很圣灵的和这个，所以你看得出爱我们在一个地步，要和我们亲近在一个地步，他不止在我们外面，他也要在我们。所以君子呢，你看见吗？结果你看见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因为我回到父那里去，我升天了。你们却看见我，但你们却看见我，因为呢，我在圣灵里面回来。所以下面说，我不偏向你们为孤儿，我不到您这里来，圣灵到您这里来，是我到您这里，所以我没有偏向你们为孤儿。所以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我们的主父与父原为一，而且与圣灵也一样。那这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单一之道，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呢，原来是三而已。那下面一个问题是谁的问题呢？下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犹大的问题，不过这不是加略人犹大，他问题就是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我想我们的主回答非常清楚，什么叫显现？显现就是同住。你下面他马上就换了一个，他说我那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这就显现。所以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呢他就能够与我们，但是不信的人根本没有接受。所以呢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主是向我们这些人显现，因为主是与我们同住。那么现在你不只看见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而且呢是与我同住。所以我想从这里呢，我们就很清楚呢，我们的主一面启示，一面呢回答了门徒四个门徒回答了四个代表性问题。然后二十五节，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在总括的把他自己更多的启示给我们，所以他还是回到宝座时，你看见吗？问中心就在宝座时，他说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经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但是宝贵之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我三年半和你们在一起，把很多事都告诉你们，但是你们不明白。圣灵来了，他要指教你们一切的事，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所以因此你们看见吗？在这里我们的主把一个奥秘启示给我们。原来呢，我们的主把主已经说过的话，圣经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就是从 Logos 变成 Rhema。 那这样许多时我们明白，所以今天是圣灵在凡事上教导我们，那圣灵教导我们就是怎么教导。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是从这个犹大离开了以后，他就把他心中的奥秘告诉我，那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然后呢，虽然我们主走了，好像一个人离开世界，他留下遗嘱。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虽然离开了，但是没有离开，因为宝贵是人留在。虽然我们的主离开，但又撇下我们为孤儿，因为他在圣灵里面也回来。那么更重要，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那么弟兄姊妹很稀奇，虽然我们的主走了，他为我们定时定价。所以呢，他把平安设定的平安，这是第一。第二呢，把基督的平安也是给，把他自己的平安给我。那么不要忘记，设定的平安呢，是设定的平安，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提供。那么我的平安就是基督的平安呢，就是指着他的平安。他的平安怎么平安呢？就是当他经过大风暴的人，他才能够在船上睡觉。所以因此你看见吧，今天我们所得到的平安是双料，一个是社会的平安，还有一个呢是他自己的平安。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你们今天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为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喜悦我的。因为我如果不去的话，圣灵就不会来。所以现在人为着这个爱的连结，那么你们就必喜乐，因为父呢是比我更大。所以现在就很清楚，就回答了门徒们。当门徒们充满了离情别绪的时候，我们也亲自安慰他。那么十五章呢，我想弟兄们很清楚， 那讲的葡萄树，讲的葡萄树呢，就给我们看我们的连接，就好像葡萄和葡萄树和枝子的连接。所以第一节跟第二节呢，这里讲到我们需要经过修理，我们需要经过对付，我们需要经过管教。第一节、第二节，那第三节、第四节呢，就给我们看这个生命依靠的生命，这个生命依靠的生命。那么然后第五节跟第六节呢，就给我们看责任。啊，因为这人就做结果，那就有责任了。然后第七节跟第八节呢，就给我们看与主联合的那个权利。那第七节、第八节，那么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呢也住在你们里面。那下面有个权利，凡是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对我们这个主开的是很大很大的事情，就是说你要什么，你就可以得什么，这是我们的。但是并不有的人说，那我就要天上的月亮，这就不可以。因为如果你是住在，如果我们这个住在主里面，主的话也在我们里面，那么不要忘记，我们的意愿，我们的意志是主的意志。主不会要，主不会无缘无故的赐要天上的月亮。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呢，你看见凡你们所愿意祈求的，就给你。所以你看见这等事情，这是那个权利，而且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的荣耀，我们主的荣耀就见证出去了，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那原文是你们真是我的门徒，意思就是你们是名副其实的。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个权利。那么九节跟十节呢，给我们看见这个与基督的连接呢是爱的。那么这是九节。然后呢，从这个下面开始就是十一节一直到这个什么，一直到十六章第四节，那这一段呢，就给我们看与基督联合，就是说葡萄树与枝子联合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什么？那么十一节到十三节呢，是给我们看见那彼此相爱。这是与我们住在主里面的结果，而且呢，我们能够为朋友舍命，这是第一是十一节到十三节，然后呢，从十四节到十六节呢，那就是我们与主的关系。第一，我们和他的朋友；第二呢，我们能够享受生命，我们就很清楚的，因为主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来称你们为。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能知道主人要做的，我们知道他心中想什么，我们能明白神的心。所以你看，这与我们与主的关系。那么，我们如果真的与主联合，真的住在基督里，真的是枝子住在葡萄树上呢？那么还有一个结果是什么？还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这做门徒的和世界的关系，那就是从十七节开始。我这样吩咐你们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但世人呢是恨你们。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所以一直到这个第四十六章第四节，你看见吗？这个这里你将第二节，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一定是侍奉者。所以你看见了，因着我们与基督联合，所以世人就恨我。那么逼迫就有影响，所以这是和世界的关系。所以你如果仔细去来看与基督联合的结果呢，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些。那么然后呢，从这个第什么地方，从十六章第几节开始，从十六章第四节开始，那么一直到十六章的末了，那么这一段呢就给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那么就给我们看见去启示，再次启示给我们看见圣灵是什么。所以呢，你看呢，第四节到第七节就给我们看基督和圣灵的关系，基督和圣灵的关系。这个，所以我去是与你们有益，我若不去，宝贵之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了，就派他来。所以你看，这是我们的主，就是基督和圣灵互动的关系。那么这是这一段。那么第二段呢，就是这个圣灵和世界的关系，从八节到第十一节，八节到十一节，因为圣灵来是要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么这是和世界的关系，世人的关系。然后十二节呢，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十五节， 就是
和门徒的关系。
所以等到真理的证明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那么自己给我们看的说，那么圣灵来要引导门徒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许多时候没有，我们只有圣灵来才能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很明显的，圣灵与基督，圣灵与世人，还有呢，圣灵与我。那么你再读下去呢，就很清楚了。再读下去，从十几节啊，从这个十五节开始，一直十五开给我们看一个矛盾。这个矛盾是什么呢？他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看见吗？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因为我到父那里去；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因为我在圣灵里又来了。所以你看见吗？这是。那另一面呢？给我们看一个，我实在告诉你，你们这样痛苦哀嚎，为什么世人要喜乐？为什么？因为我离开你们。但是呢，你们要你们心就喜乐，而喜乐没有人能夺去。为什么？因为我在圣灵里回来了。那意思就是说，是世界上呢，一个好像富人呢，这个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个苦，原来主钉十字架就好像经过惨难里，但是后来呢，生了儿子，就好像我们就告诉我们，我们在圣灵里面又回来了。所以就说你们心就喜乐，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够。所以这里给我们看有一种光景呢，是转忧为喜的心情。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去了啊，我们主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那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这个故事是圣灵的故事。因为圣灵呢来了，我们的主在圣灵里面回来，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25节到30节给我们看见呢，前面给我们看转忧为喜，这一段给我们看见，本来呢我们不明白的，本来我们是好像是糊涂的，结果呢我们就有了亮光了。我想这是25节到30节。然后31节到33节，本来我们是有苦难的，结果我们主得胜了，因为主说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您可以放心。虽然世上有苦难，但在主里面，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圣灵呢把平安给我们，圣灵把喜乐给我们，圣灵也把亮光给我们。那么这个呢，就是结束了整个16章。17章我们说过，就是我们大祭司为我们代求。那我想我们前面5节就给我们看我们的主怎样的进到父那里去，然后从第5节开始，他就为我们代求。那么为我们代求不要忘记，一直讲到19节，然后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祷告，11节，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得救。那么弟兄姊妹，老早知道门徒们不可能，所以在这个代求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经验，一个很大的祈求，就是因着主的名的缘故，可以保守他们合而为一。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合而为一的话，那就应该他们。那么这个是主为门徒们代求，但是主也为我们这些人代求。所以20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所以就是你看见我们的主他要走，现在他到世圣所，来到父面前祈求的时候，他有一样东西挂念不了，有一样东西放不下，他知道我们不能，他知道门徒们要彼此相有相，他知道我们这些人也要彼此相有相。那么第一是因着他的名能叫我们保持合一，那到了后面22节，他说您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是他们合一。是合而为一，这里有两个秘诀，前面说一个主的名保守我们。所以弟兄，如果我们只要主的名，如果我们在主的名之外没有别的名，我们就能合一。第二呢，我们所以能合一，因为主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那么这个和前面第5节的荣耀不一样。第5节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享的荣耀。那这个是儿子的荣耀，是固有的荣耀。但是呢，这里所讲你赐给我的荣耀乃人子的荣耀，因为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固有的荣耀是好像王子的荣耀一样，因为这个父亲国王的荣耀就是他的荣耀，那固有的荣耀。但是人子的荣耀好像王子呢，从海军这个阿金哥开始当，然后呢下士上士，然后呢少尉，然后上尉，然后最后呢少校上校，然后呢最后是少将上将，然后做了总司令。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这个荣耀是不是固有的荣耀，反得到的荣耀，是人赐给他的，而且是他的荣一直爬上去上升升高的结果，他最后呢变成了总司令。那么他是王子，他本来就是总司令，但是现在他所得的荣耀呢是得到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的荣耀有两个，特别在七章这里，一个呢就是神子的荣耀，就是他固有的荣耀，还有一个荣耀呢就这里所说的你所赐给我的。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能合而为一呢？就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荣耀所得的荣耀乃是人子的荣耀。所以今天如果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呢，特别是说人子的荣耀，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神成为人是要叫人成为人，人成为人上人，那个乃是指的人子的荣耀。所以这指着基督的谦卑，指基督的温柔而忍耐的多。那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明白。然后呢，世人就知道你开了眼，那这就是见证。世人今天看见我们相咬相争，他就不知道，就不能相信说为什么神能够派他的儿子来。但是很清楚，这个就是主为我们的。所以现在很明显给我们看，主不光要我们在爱里面与基督联合，主也让我们在爱里面能够彼此联合。所以这个联合不光是重的，这个联合。所以等到我们主到了最后为我们代祷的时候，他看得非常，他知道今天教会要四分五裂。那么就是如果是爱的话，应该彼此相爱，彼此先洗脚。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来到至圣所向着这个主当中。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可以说是他的代祷，也是他的代求。那么这个代求的结果是什么？代求的结果不只是把我们带到至圣所，把我们带到主的教室，而且也把我们带到所有弟兄姊妹的教室。感谢主，今天我们的生活在两面，一面我们在主的教室，另一面的因着我们在主的脚前，我们就能在主的脚前，在主的脚前与主联合，在弟兄们的脚前与弟兄们与弟兄姊妹联合。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呢？这不是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葡萄树和树枝。所以感谢主的心，现在你很明白，在从十三章一直到十六章给我们看这个故事呢是爱的故事。那么什么东西连我们在一起？是圣灵。所以我们的合一呢是圣灵。所以感谢主，我们要从圣灵的合一开始，然后才能达到信仰上的合一，才能够在神儿认识在儿子认识上能够完全。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开始乃是在圣灵里面，我们是同有共有一个生命，所以呢我们能够合。光是慢慢来，但是我们今天还是一个镜子观察，所以我们每个人所看见的光不一样。所以镜子里，今天你不能用光来要求镜子里头合一是不可能。所以我们在一起一定要记得是生命里面的合，是圣灵里面的合，然后从这里呢我们就能一同达到在真道上。所以镜子里真道上的合一不是我们能讲给大家的合一，真道的合一乃是生命在圣灵里面成长的结果，那这样我们才能够相爱。所以感谢主，弟兄们，看见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那个连结呢，不光是我们与主的，也是与众圣徒的。